的灯光使我们的心中里面不再有黑暗，让我们知道今天来到您面前的人程度不一样，饥渴的情况也不一样，他们实际的状况你最知道。因此我们所传讲的神的圣道，我们要求的就是在您面前能够正确来分解，至于其他人能够领受多少，就照着他们所能够领受的，你来给他们吧，父啊。虽然我们要把圣经里面原原本本的、最精华的、最重要的，能够让人家能够真正能够来得到开启的，实在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人的心跟人的灵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求你开恩怜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因为神你的话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得到真正的安慰和鼓励。阿爸父，因此我们在向你来恳求，让我们讲言所说的话，让人家听得懂。尤其在网络上，常常是变成了比较模糊的这样的声音，求你能够让他们听的人不会听得太吃力，他们听得很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听到。你能够来感谢赞美你，为了神感谢来赞美你，求你让你的道不因为我们网络的原因受到阻隔，反而更透过神你的这样的大能大力，让我们今天的安息日从头到尾，我们都能够在你的恩眷底下，都好像面对面一样的说话。但愿神你施恩大的大作为，开启引导，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真的是听到了神你的话，他们都真正的能够得到神你给他们的真正的力量，愿荣耀的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读经生命记第七章以下。
哎，
钟
明哥，你声音大一点好吗？
在
这边声音听不见，很小。
第七章
好，以下我们请林传道为我们讲解。
好的，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今天看《生命记》第七章。啊，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说，《生命记》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个是整个《生命记》的第二个大段落开始。那我们已经谈了第六章啊，那从五章到六章这一段啊，到第这个是啊，五章到六章的第九节，这是啊这个段落中的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段落就是从六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八章结束。那第三个段落就是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我们把它分作这三个主要的段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七章，第七章刚好是六章到八章这三章中间的最中间点，最中心点。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六章很多的经文，它的用法以及它所要表达的意义跟第八章很类似，他们有很多的一个用词都是相同的，也就是他们要同样的表达今天以色列人是神所特别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人。那他们被神呼召之后，神要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去，那神要他们不要敬拜这个偶像。那这个不要敬拜迦南人的偶像是成为他六章一直到第八章这个最中心，他不断的重复再重复，他一直讲不要敬拜迦南人的偶像。那反而是我们常常说的安息日，在这里反而是他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以后他们会被掳，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偶像崇拜问题， 一个是安息日不再遵守，这两个是以色列人以后他们被掳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当然其他还有他们不遵守律法，而不遵守律法的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他们对他们的邻舍的欺压，也就他们没有足够的爱心。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没有显出他们是神的选民这种身份，他用了几个面向：不守安息日、敬拜偶像，还有没有爱心。那这些是最主要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从六章到八章，它主要是还是以偶像崇拜为最主要的中心点。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七章的一节到六节，这里提到神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然后要把这个迦南的七族要把他们赶逐出去，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这是神做的。那我们也提到神做了三件事情之后呢，人也要做了一些事情相对的来回应神所做的。所以我们说从七章的二节一直到七章六节，实际上有几样的事情是人要去做的。那这几样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对于迦南七族要完全把他们杀伐净尽，要把他们看作像极污秽的东西一样，要把它烧灭。那不光是人，偶像也是如此。所以对待偶像，他们也是要如此的来对待他们。那对待人的时候，他特别有强调几个点。我们上次有提到，他们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恩待他们，不可以跟他们结亲，这些种种都是对于人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同样的，对待偶像，我们上次有提到有四样东西，他用了四句话。在第五节的时候有提到四句话，特别提到他们要如何去对待这个偶像。那最后他提到的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提到有两个，他用两个名词来特别形容以色列人。第一个是圣民，第二个是产业之民。这是第六节，七章六节里面我们有提到说那个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原来的意思应该翻作产业的子民。好，本身就七章来讲，七章其实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模式，它来强调啊。所以我们谈到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它呼应的是七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也就是说七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它跟七章的一节到十六节，他们在很多的用词以及所要描写的内容其实是重复的，都很类似的。所以我要先谈七章的十七到二十六这一段的内容，我没有照着次序来谈，是因为要让整个了解七章它的架构，它是一种 ABA 的一种对应方式。所以一节对一节到六节，它对应的是十七到二十六，十七到二十六它有一些相同的用词。我们来谈第一个，我们先回到我们看经文，从回到经文第十七节开始看起啊。十七节有提到说这些国的民是比我更多，比我更多啊。那实际上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他也说，这七国的这个子民呢，他们是比你们多，而且比你们强啊，他是比你们多，也比你们多强，都是谈到以色列人跟七族之间做一个比较。实际上，以色列人人少而又比较弱啊，这是他第一个要去强调法的。第二个，在第十六节有提到说他是。他这种比较是跟这一些一切的国民，一切的国民。 实际上这一切的国民，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一般翻作万民，我们都翻作万民，或者是十七节他翻的是这些国的民，这些国的民。那这些用词在第六节第七节实际上都有出现，六节跟七节都有提到这个万民这个字，万民这个字。同样的，在第十六节跟第十九节也都有再一次的提到万民这一个字，十六跟十七，所以六跟七跟十六跟十九，十六跟十九都一样都有提到万民，前后他在强调以色列是要跟万民之间做一个分别，做一个比较的。再来我们看是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有提到说亚威神要把这些国的民从你中间是渐渐的赶出去，然后你不可以把他们速速的灭尽。这里有提到速速的灭尽，那跟第前面所提到的第四节，第四节反而是你们要速速的把这一些迦南七族的人把他们灭绝，把他们灭绝。所以吼，你会发现到前面第四节提到你们神吩咐以色列要速速的把这些迦南七族通通把他们灭绝，而二十二节又重复的再说一次的时候，他还了神说是不可以把他们速速的灭绝。这好像我们会发现到，哎，经文好像是互相矛盾了、前面说要速速灭绝，这里说还的是不要速速灭绝、那他自己有说明，经文自己本身有说明，二十二节有提到说是恐怕这野地的兽多起来来害你，本来是要速速的把迦南七族，也就是说神看为是极大污秽的这样的一种这些外邦人，迦南七族的外邦人，他们在神的眼前是罪恶满足，就是因为按照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创世纪在第十五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时候，神特别提到说是时候还没有满足，是因为借迦南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足，所以神要让以这个亚伯拉罕他们要继续等候，直到时候的满足。那神就跟亚伯拉罕定了一个时间点，430年，430年，也就是从神开始应许亚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刚好是430年，这是神所应许的话的成就。那从这个中间我们会发现到以色列人人数这么少，我们会发现到他跟出埃及记，当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特别有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是430年，在埃及是430年。那他们有十二章里面有提到他们是男丁约60万人，那这个男丁60万人以后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又再一次的有数算，第二次的数算也是大概是男丁是603550人，也大概是60万人，也就是说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时候数算两次，也就大概经过40年，以色列人仍然大概是有60万大军。那这里我们看到第七章，申命记第七章里面重复讲两次谈到以色列人跟迦南七族的人来比较，他们人数仍然是稀少的不管这个六十万是 是正确的还是只是一个隐喻说法，我们先不管这个东西，我们是只针对经文所描写的。那以色列人就说他跟迦南七族之间的做一个比较，他们人数是少的，那人数是少，但是神要跟他们同在，神要赐力量给他们，神也要帮助他们来打败迦南七族。但是在第七章，我们说第七章的第四节那里特别有提到，你们啊、你们如果是去敬侍奉别神，神要把你们速速的灭绝，神要把你们速速灭绝，是神要速速灭绝以色列人，我刚才讲错了，是神要把他们灭绝，灭绝的是以色列人，不是灭绝那个迦南七族。但是这里来讲的话，二十二节他反而是说不要把迦南七族速速的灭绝，是因为有怕野地的这个野兽多起来，那会伤害以色列人，这个他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是人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犯了错，以色列人犯了错，他们去敬拜偶像，学迦南七族的人是跟他们一样，那迦南七族成为神认为他们是罪恶满盈的，他们是污秽迦南地的，神要把他们逐出去。以色列人如果学了他们，跟他们一样，神也说神要把他们速速的灭绝，跟迦南七族一样把他们逐出去。但是在第七章的二十二节这里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去，还没有进去之前，他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虽然神要把迦南七族通通杀伐净尽，但是考虑到他们的人数的稀少，野兽会起来，星会增多来伤害到神的百姓，所以他要留一些以色列一些迦南七族的人，免得这个野兽一下子生长速度太快，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吩咐，都谈到这个速速的这个用词。再来我们要看的是灭绝这个用词，这个灭绝这个用词，消灭这个用词在经文的里面，它重复不断的重复出现，而且它用了很多的不同的灭绝这个字，灭绝这个字至少有用了三四个字，有用三四个字来用，要完全把他们杀伐净尽。大概我找到了应该有，如果照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有用四个字，有用四个字啊，但是在前面大概没有用那么多了，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他没有用那么多，不过他也强调要彻底的一个灭绝。他用的彻底灭绝在第二节，第二节那个要彻底消灭他们。再来第四节，反的是这里说神要消灭以色列人，要彻底的消灭以色列人。那同样这两个字在后面都有出现，这两个字后面都有出现，所以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消灭跟对迦南七族的消灭同样的一个中心点，都是在于偶像崇拜的问题。所以我说为什么第七章他不断的强调偶像崇拜是神看为极大的罪恶的事情，神非常的厌恶这件事情。那不论是杀伐净尽这个字，或是一般的所谓的使他荒废、使他毁灭、灭绝这个字啊，这个都是重复的不断的在强调。再来他也用了在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一个地方，就是神要把他们交在你们交给你们，或者说神要把你们交在你们的手中。二十三节是说交在你们交给你，要把这些迦南七族交给你，那二十四节说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那在前面来讲，实际上第二节就有说了，第二节有讲一次了，神是要把他们交给你，要交给你，神要交在以色列的手，交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去掌控这一些迦南七族的人。 同样有最后一个提到是要把这样的人或是这样的一个物品或是这样的一个偶像用火把它烧灭，用火烧灭。那用火烧灭特别在第五节跟二十五节，第五节是特别对偶像要用火来焚烧，用火来焚烧。同样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也要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神像，都要提到是这个偶像都要用火焚烧，对这一点同样的一个用法。再来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的是使你们的儿女偏离，他特别提到说不要跟迦南七族的人跟他们结亲，是因为他们会让你的儿女会偏离，这是在第四节。那同样的在第二十五节他说如果你把偶像迎到你的家中，你们就会落入在一种网罗的里面，也就是人把偶像接到以色列人的家中，就如同是你的儿子去娶迦南七族的女儿，把这个女儿也带到你的家中。那一个把你迦南的女子把她带到家中，会让你的女儿偏离了，这样的偏离结果就你就会成为神所厌恶的人，那神就要把你灭掉，神要把以色列灭掉。同样的第二十五节他谈到你如果把迦南的偶像把它拿到你的家中，或者是你把他的金银拿到这个雕刻偶像或者外面的这些金银你把它拿到你的家中，那也成为你的网罗之后，神也说那神要看以色列人成为极大的污秽，是可憎的，是十分厌恶的。所以他也同样的讲法，同样的讲法，你把人迎进来，或者是把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偶像的物把它迎到你的家中，神都看作是极大污秽的事情，神把人跟物是看作相同的，人跟物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说第十六节我特别要提到第十六节那里有提到神把以这个人看作是一个网罗。网罗在第十六节那里有出现，十六节那里有出现说你神交给你的这些人，你要把他们除灭，也不可以顾惜他们，也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个会成为你的网罗。那不论是人不论是这个偶像都会成为你的网罗。所以在第二十五节他又再次的强调，如果你把这个偶像或者是其上的金银你把它取来，然后拿到你的家中，拿回去的话，那你也会陷入在网罗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把人跟物他如果是违背神的，人跟物不是只有人而已我们一般我们会把人看作说这是污秽的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只把物品看作是只有物品是污秽的是人跟物都会成为污秽的，那这样污秽的东西要完全跟他隔离，不可以跟他相交，不可以把他带到你的家中，这些都完全不可，或者神就会看作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被神弃绝的，这是经文他要去强调的。再来实际上他有提到一点，神说他自己要赶出迦南七族，在第一节的时候七章第一节特别有提到神亲自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赶出去怎么赶，实际上在第一章七章的第一节到六节他没有提神没有提，反而是他在十七章十七节以后这一段 从十七到二十六里面，这里有特别提到一个黄蜂，也就是在第二十节。神在第七章的二十节里面有特别提到，神要差遣黄蜂在以色列的面前，归到他们的中间来灭掉这一些迦南的人。然后神当然也要帮助以色列人去让他们去把他们杀伐净尽，把他们杀伐净尽。但是这里他有提到的是用一种黄蜂，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到底黄蜂的意思是什么。好，也说神一样要赶逐迦南七族。前面第一节只是用一个神应许了神要这样做，那后面呢讲出神应许的一种模式，一种方法，这是在第十七到二十六节他要去强调的一个用法。好，那这也说在整个十七到二十六，我们发现到他不断的重复前面所要谈论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去，然后要把迦南七族灭掉，然后迦南七族的偶像跟人你都不可以跟他们接触，不可以跟他们通婚，完全要把他们杀伐净尽，用火焚烧，通通弃绝，都不是不断的重复相同的主题啊。但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我们还是要看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经文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用词，这些用词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为什么他故意要用这些很独特的用词。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在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里面，这个最重要的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当把偶像或是金银拿到这个你们拿取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这是神亚威尼神所憎恶的，亚威神所憎恶的。憎恶这个词等一下我们会强调这个词。再来二十六节，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中，他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个是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中，不然你就会成为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厌恶，这里用的是十分的厌恶这个字。再来十分的憎嫌，十分的憎嫌，这是用两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是一种特别的强调法。希伯来文就他们的使用，他们有一种重复用词，就是说把两个词是相同的词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十分憎恶这个字原来是说憎恶憎恶，它是连续讲两次，但是一个是用不定词，一个是用直述语气法，一般用法，还一个用不定词。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把它翻作是十分的怎么样，或者说绝对要怎么样，绝对要怎么样。它有时候是用两个相同的动词放在一起，当然它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个动词跟一个名词，但是这两个词它们是同字根的，相同的字根的，他们有时候把它放在一起，那这样也是一种强调像是神十分的厌恶，十分的厌恶，也有这种用词。那在第二十六节里面，这里有用的十分的憎恶，他就说他用了两个憎恶这个词。同样的，十分的憎嫌，他也用了两个憎嫌这个字。憎恶跟憎嫌这个两个词我们和本读起来，我们好像实际上没有差多少了哈。只是好像文词上差不多哈，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也不是差很大，他们都有一种表达极以为是一种可憎的、厌恶的、非常的痛恨的，都有一种意思。比方说这种东西非常不好，他们非常恨恶这种东西。在上个安息日，中原弟兄有在提到这个诗篇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可憎的 可证的物，可证的物，那个词在这里它实际上就是有出现，出现的就是这个第二十六节，这里在二十六节这个地方。那这里谈到可证的物跟十分厌恶跟十分正显这三个词，其实都是谈到在律法中对于神所看为不洁的，你们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去摸，不可以去吃，不可摸，不可吃，然后甚至是人的话，你是不可以跟他们交往，不要跟他们交往。所以圣经特别在这里提到的，他用了这个三个重复不断的强调，神对这个人跟物品偶像，他把它看作是极污秽的事情。那我们要重新的来强调，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偶像这么可怕，它不过是一个人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可看得见的一个物品，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木头，可能是一个石头，可能是用金或是用银或是用铜所铸造的，它可能不同的材料材质啊，可能有不同的形状，但是它只是一个死死板板的，神死板的，它口不能够说，眼不能看，耳不能听，手不能动，脚不能行。圣经有很多地方的描写偶像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圣经的偶像是这样，神又把它看作是好像以色列人要非常的注意不要去跟他发生关系？其实我们要知道，偶像它不是只有光眼睛看到的那个像，其实那个像本身它是反映出人类在里面的东西。圣经谈到说，我们要对神要有信心，我们是用信心来看来对待神的，我们用信心来才能够来接受神的话，我们用信心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成为神的选民的这一条路上，信心是最重心最中心点的，人没有信心，人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信心跟眼见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而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人为什么会没有信心，是因为人常常是追求眼见的事情。不光是那些没有信神的人他是追求眼见的，就是已经有信神的人也常常是在追求眼见的。所以有什么信念里面谈到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人说，犹太人他们是常常要有神迹的，他们要求要看见神迹，他们要看见神迹才认定这是神所差来的。你光用讲神的话，你光来讲导讲神的话没有用，他一定要看见一个很大的记号，很大的神迹，那他们才会信。不过有时候不见得信。那以色列人爱神迹追求神迹，其实就是在追求一个眼见的事情，眼见的事情。以色列人在埃及看见的十大神迹十大记号，也就是他们眼见的十个事迹他们都看见了，但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件事情，他们马上就失败了，马上凭着眼见就试探神了，马上就跟神埋怨，跟摩西来埋怨。所以旷野里面我们发现到，在旷野四十年里面，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是凭着眼见失败了， 他们不断的试探摩西，不断试探神，一下子要求这个，一下子要求那个，甚至神借着摩西所要求的，他们说他们看到那个迦南人是人高马大，城墙又大又厚，他们就凭着眼见说他们不进去了。他们的眼见其实就是偶像，真正的偶像就是人类在里面的那一个他要去追求的。人常常是看着用凭着眼见，凭着我要能够真正的啊、是看得见的，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号，一个印记，我才要做什么事情。即使今天的外邦人，我们说我们今天外邦人，我们常常也是会落入这样的一种模式的里面。耶稣说他不光是金钱马门，他是偶像。为什么说金钱是偶像？因为金钱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靠着金钱我们才能够生活在今世的里面。你没有钱你绝对不能够生活。但是圣经又跟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光靠这些食物，那表示你不是只有光靠金钱，但是人确实常常要靠金钱。那不是光金钱是偶像而已的，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很多的人说、他们不信啊，或者说我们传的人没有人信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啊，神啊，你要给我一个记号让我才知道你是要来差遣我的，你我才要去向人家说传讲福音，我才要去、做见证啊。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记号，我就不敢出去。有时候神一感动人，人仍然说哦，我好像这个感动是没有没有记号，没有一个证明啊，我就不敢去。实际上以后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很多的士师，很多的先知，很多的神的仆人，他们不断的向神求说，神啊，你要写一个记号让我证明说你是差遣我的，那我才要去。从摩西开始，摩西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到耶稣亚也是一样，然后以后呢，士师也是一样，到了先知也都很多一样，人都向神来求一个记号，求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他才要做。所以神非常的厌恶这个偶像，是因为人没有用信心来到神面前。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高举这个金牛犊，说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不是否认亚威神领他们出埃及啊，是他们想要找一个眼见的，他们眼睛看得见的神来领他们，他们才会心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神领他们，他们心不安。今天神为什么在第七章里面不断的强调人要对偶像要完全拒绝，实际上就是要让人回到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对神的应许，对神所要求的，我们是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的。今天我们人少，我们确实也没有金钱，我们也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今天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别人传讲神的道，不管有没有果效，不管我们有没有钱，不管我们有没有口才，只要有机会，只要神赐下这个机会，时机到了，我们就要传，我们就要讲，我们就要做见证，而不要一直在向神求神说啊，神啊，你给我一个记号，我要到哪里去我才要做。好像神没有给我一个记号，我就不去，我就不去到那个地方去传，我就不到那里去找人。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真的是落在一种偶像的崇拜的里面。上个月我们到了大陆的时候，实际上也真的是看见有的人会落入这种陷阱的里面。他们说神啊，他们一定要听神，听他们的祷告，祷告应验了，有一个记号来了，他们才要动。 没有神的记号，没有神的一个应验，他们就不敢去，不敢传，不敢接触人。他们把他们的祷告当作偶像一样，而不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真跟他们应该要尽他们当尽的责任。这是一个极大的偏差。什么叫偶像？哦，还有很多了，我想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还是回到经文里面来看，经文为什么这样的强调这个偶像这么样的可憎，神非常的厌恶这样的事情。那对这样的事情，神就强调他要完全把他们灭绝，要完全的灭绝。经文我刚才说经文用了这个四个用词啊，就希伯来文里面他用了四个字啊，第一个字就是编号第六，编号六的在第二十节跟二十四节啊，那另外一个是编号三六一五，三六一五啊，这个在第二十二节啊，另外一个编码啊，就是我说的编码，就是这个，这是一个西洋人他们对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每一个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他们都有一个后面有一个编码，这个编码把这个文字编码之后，以后都可以找相同的文字啊。那第三个编码是啊8045，八零四五，八零四五这个字在23节跟24节啊出现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啊2764，编码2764。它是在25节跟26节，所以大概是几乎每一个字都几乎都出现两次，除了这个3615这个字出现一次以外，其他的都出现两次，所以总共出现七次。也就是说第17节到第26节经文最强调的用词是灭绝这个字，也就是神对于那个神以为污秽的可憎的事情，以色列人绝对要把他们灭绝。这种灭绝不光用在偶像上面，连偶像上面的金银也要把它灭绝，同样的也用在迦南七族人的上面，要把它灭绝。再来我们刚才提到了黄蜂这个字，刚才我们提到在第二十节，神要差派黄蜂飞到他们的中间，直到那些剩下而躲藏的人从你的面前灭绝了。那到底黄蜂是什么？黄蜂会杀人吗？除非这个黄蜂是一般的是虎头蜂，我不晓得大陆那边称作什么，大陆跟香港是不是称作虎头蜂？台湾有一种蜂叫做虎头蜂，这种虎头蜂非常大，非常大。那一般正常人，他说如果正常人被虎头蜂叮5-6次，他可能就会中毒死亡。也就是说，你5-6只的这种虎头蜂叮了你之后，你可能会中毒死亡。如果叮你超过10只，你大概可能当场就死了。啊，所以虎头蜂在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尤其在深山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虎头蜂。但是这个黄蜂，我们翻作黄蜂这个字，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虎头蜂？这个好像无法可考。翻作虎头蜂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由生大麻蜂那个字，希伯来文生大麻蜂这个字是一个动词，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人会生大麻风，甚至外邦人也有人会生大麻风啊。那生大麻风这个字由这个动作动词变成名词，变成名词，我们和本把它翻作黄蜂。那为什么会翻作黄蜂？是因为后来的70译本，我们说的70译本就是就为马索拉本啊，就一个希伯来文圣经，把它翻作希腊文的圣经的时候，他把它翻作希腊的黄蜂这个字。那希腊 翻作防风以后，我们这些外邦人继续来翻译圣经的时候，不论是意大利人，或者是以后的英国人，甚至以后的德国人、法国人，他们在翻这个字的时候，他们是沿用七十一本，所以他们也把它翻作黄蜂。而我们和本是从英文版本把它翻译的，所以我们也接续用英文的黄蜂这个词把它翻作叫做黄蜂啊。所以这个黄蜂是这样来的。那到底七十一本的黄蜂是不是跟这里的希伯来文的黄蜂这个字是不是同一个字啊？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啊，没办法知道。所以到底黄蜂是什么，大概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第一种是隐喻性的说法，隐喻性的说法，也就是用比喻的用法来说的。这种比喻是按照《生命记》的一章四十四节，全文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的第四十四节。一章四十四节，《生命记》那里这样说：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风，如风涌一般啊。那个涌是我们和本把它加上去的哈，它是如风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好，他说亚摩利人是像风一样的来追赶。也就是亚摩利人这样的他们的军队要追赶以色列的军队，那要杀败他们，结果就照着这个摩西所说的，真的以色列人就被亚摩利人所杀败了。那这里谈到摩西说了，军队像黄蜂一样，像蜂蜜一样，军队像蜂蜜一样，表示他军队速度很快，那就可以把敌人打败了。那有人就认为说，那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成为非常强壮的，神让以色列人成为强壮的，也成为急速可以很快的运动的这样的一种军队，去打败迦南七族。这个是比喻说法，第一个比喻说法，也就是说这个黄蜂不是真的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比喻，以色列人以后他们会像这个蜜蜂一样，非常的速度非常快啊，非常的强大啊，就能够打败迦南七族，这是一个比喻讲法。另外一个是字面的讲法，字面讲法，字面讲法大概也有几种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他真的是派蜜蜂来了。就照这个七十一本所讲的，神就派了蜜蜂来了，然后就蜜蜂来了就攻击这个迦南七族，然后以色列人因着他们被蜜蜂叮咬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可以杀败他们。大概是这个是大概是字面的第一个一种解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从希伯来文这个字的字根生大麻风，那因为大麻风在律法中来讲，它是属于一种灾变，它是属于灾变，也就是一种灾祸，是一种灾祸，也就是像瘟疫一样。以色列圣经有提到瘟疫，实际上真正的这种灾变在以后的列王记的时候也有真的出现。那时候在西底家的时候，那个外邦人来攻打的时候，神就让这个灾变在这个外邦人的军队的中间灭了他们十几万人。所以以后这个西底家王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敌人就退掉了，因为他们被杀了18万6千，是不是？好，也就是神用灾变杀了这个当时来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个房屋这个字，它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灾变，灾变，神用灾变来攻击迦南七族， 那这样的攻击迦南七族的模式，就让我们去思想，这样的模式跟以后以色列人，跟之前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会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一灾，就是那灭面的天使，神用灭面的使者去杀了以色列人这些迦南的投生者。这就像一个瘟疫一样，就像一个灾病一样，大最大的灾，最大的一个灾，杀败了法老了。法老他们就败了之后，就赶快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想，今天神可以在埃及用这么大的灾病来攻击埃及人，神也可以用极大的灾病来攻击迦南七族。只要神的使者愿意出手，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过去。所以耶稣也常常说，他实际上他在他的上面有很多的军团，天使有非常多的军团。这样的话在旧约的时候也有提到，也说天上有天军，天军像一个极大的军团，他可以直接就杀灭这些神要杀灭的人，大概是他用的这样的一种用法。所以神只要应许了，神就一定可以做得到，神可以做得到。好，最后我要提到的一个字，就是这里特别提到的，他用的四次，在第二十节、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连续四节里面提到在你的面前。二十节里面提到说是从你的面前，原来说是在你的面前。二十一节没有做，二十二节又说神要从你的面前，从你的面前。二十三节是 交给你，是交在你的面前，交在你的面前。然后又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又从他们灭掉之后，无一个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二十四节说无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他不断的强调从你的面前，或者说在你的面前，这样一直强调？实际上经文是在说，今天神竟然应许给以色列人了，是以色列人他们亲身可以去经历的，他们可以真正看得见的，他们不需要另外去寻找一个可见的偶像、可见的记号，不需要，只要你凭着信心，你就真的是可以亲眼看见。所以我们前面说偶像，它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就一个信徒来讲，他就是在寻找一个凭据，寻找一个可见的记号。神说不要寻找，甚至这种东西要拿掉，要完全去绝，不要去凭着这一种可见的东西来行事，而是要凭着信心。但是凭着信心，神说既然你是凭着信心，神就应许说你真的是凭着信心来行的人，你也可以凭着眼见看见你所行的是可以成就的。所以他不断的强调，在你的眼前你真的是可以看见神打败了迦南七族。所以眼见不需要我们 去寻求，不需要我们去挂虑，不需要我们去那边思考，真正的眼见是凭着信心你就可以真的眼见了，而不是说先凭眼见，然后再要求说我要怎么去做，而是先凭着信心做了之后，你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看见，这是经文里面不断的要去强调的。那最后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的第七节到第十六节这个最中心点这一段的内容。好，这段的内容实际上，它其实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对称法，也就是说，从第七节到十六节中间，我们可以把它分作，实际上分作两段落了，它也可以分作两段落，七节到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到十六节。它是两个段落的，它也是一种几乎大概很类似的一种前后呼应法。好， 七节到八节提到说，神特别要拣选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得以进入到迦南地。他提到了几个理由，七节到八节，三个理由。第一个，你不是因为你民多，而是因为你反而是因为你民是最少的。以色列人，你是人数最少的，不是因为你人数多，反而是因为你人数最少。第二个，是因为神专爱你们，神的爱在你们的身上。他这里也提到，是因为神专爱以色列人，神爱在他们的身上。第三个，第八节最后，是因为神要谨守他向列祖的一个启示的话，神要去遵守这样的话。这三点我们来思考，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用这三点来思考我们。其实我们跟以色列人很类似啊，是很类似啊。啊，当然这些类似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不过也很类似。第一个，他说不是因为民多，而是民少，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是稀少的，他们是软弱的，而神却是眷顾这些稀少软弱的子民。神不是看那个强壮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是强壮的这些人，神拣选这些人，不是的，神反而是拣选那些虚弱的，是少的，落在这样的一个撒旦的攻击的里面的人，好像他不能够做什么，他只能够来到神面前求告神的人，这样的人他在世人来看是非常稀少的。因为真正能够来到神面前的，自认为自己是软弱的，是无力的，这种人是少的。同样的，神的爱也特别爱专爱这样的人，因为神非常看重这样的人，有愿意寻求神的人，神的爱就专注在他们身上。而这样的人，神也是按照他的约，当初神对亚伯拉罕说，您要万民要因为你而得福，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信心之父。而这些因你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他们软弱的，而神有应许的话的时候，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愿意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信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因着他像亚伯拉罕所说的誓言，神也要眷顾这样的人。我们来思考，我们真的也是照着神当初如何去拣选以色列人的条件，神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拣选我们。其实以后我们发现到神也继续用相同的模式来拣选他要拣选的人。如果人自以为他满足了，自以为他完全有充足的知识了，自以为他已经达到神的要求了，他不需要来到神面前的人，或是说他认为他可以啊，认为他自己是人数多的、众多的，他是强壮的，那这样的人就得不到神的爱，得不到神愿意施恩给他们。那这里他特别要去强调，以色列让以色列人知道，今天他们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得胜的，而是靠着他们的列祖所带给他们的恩典，以及他们对神的一个信心，以及神愿意眷顾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去攻克迦南七族的，他们能够把偶像除灭的，都是因着这些原因。然后知道这个神拣选一些人之后呢，经文就特别从第九节到第十节特别提到了，既然你们知道了神用这样的方式把他们救离埃及的手法老的手中之后，你们要知道一些事情。他特别提到有三件事情是要以色列人他们要去特别明白。我们既然蒙恩了，你已经蒙恩的人，你要知道三件事情，这是他特别经文要特别去强调的。第一个，神是信实的神，也就是神这位神他是照着他的话，他要受他自己的话约束的，也就是神今天所说出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安定在天的，神不会改变他任何一句话。 这样的话不光是应许的话，也当然也包括律例典章，也包括其他的诸般的吩咐，也都是神的话。神是信实的，是跟由透过神的话、神的作为来显明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清真的知道，既然神是信实的，他说出的话，以色列人就要真正的把这样的话印在他们的里面，要去极力的遵守。所以他们要了解神是信实的神。那既然神是信实的神，会照着话来眷顾那愿意遵守他命令的人，神会对他们是守约是兼爱的。所以后面就讲到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就会守约是兼爱。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既然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就要来守神的诫命。那守神诫命的人，神就会向我们守约是兼爱。好，相对的来讲，神对那在他面前是恨他的人，神就会报应他们，要毁灭他们。而且这种毁灭是不延迟的，不延迟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谈的，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也犯了偶像崇拜的问题，那神要速速的把他们灭绝，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当以色列人成为神所恨恶的时候，神要报应他们也不会延迟，神也不会延迟。所以第三点，神对恨他的人，他的报应是急速的；神对爱他的人，他会守约是兼爱；神对恨他的人，神的对他的报应是不延迟的。这是他经文这边的不断的这样的强调啊。比较独特的第十节啊，我要再强调一次啊。从第九节的话半段到第十节，实际上经文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句型。第十节，光第十节来讲，第十节它用一种用五句话，它用五句话来说。第十节如果就希伯来文，它是五句话，五句话刚好是 ABCBA。光一节他故意就用一种 ABCBA 的这种架构。这五句话，第一句话报应，第二句话对在他面前恨他的， 我都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把它直译了，报应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对在他面前恨他的，第三句话毁灭而不延迟，第三句话是毁灭而不延迟，第四句话对在他面前恨他的，他重复第二句话，重复第二句话，对在他面前恨他的，第五句话他报应他，他报应他，第一句话只有说报应而已，没有主持，没有受持，就说报应而已，报应，报应对在他面前恨他的人，也就神对在他面前恨他的人神报应，其实是这样，然后神要毁灭，并且神不延迟，然后再来说神对在他面前恨他的人他要报应他，也就是光第十节他用一种重复的语词来对恨神的人，神绝对报应他们，神对这样的人神不是没有反应的，而且他强调的最中心点是神对他们的毁灭是不延迟的，这个成为在第十节里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来向我们来诉说。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蒙救恩的人，我们蒙救恩，这不是对那个没有得救的哦，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哦，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得神拯救的人说的哦。我们要知道神这三件事情，是神是信实的神，神对爱他守约 世间爱，神对恨他的人，神绝对报应不延迟。而且最后一点是他要特别强调的，第三点他特别要强调的，也就是说，成为神所拣选、得到神救恩的人，也会恨神，不是不会。当然，什么叫做恨神？就是不守神诫命的人，就是不愿意爱神、守他诫命的人，就是成为恨神的人。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才知道，原来今天这一些蒙救恩、他们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人，他们如果不来遵守神的律法，神恨他们，因为他们先恨神，神抱怨他们，不会说因为他们也认耶稣是救主，神就不抱怨他们，神就让他们真的是进入到永生，不是的。如果照旧约这句话来说，这是极大的重要的事情啊！不要以为他们说他们是认耶稣是救主的，他们也有受圣灵的，结果他们不遵守神律法的人，神也恨他们，而且是报应不厌迟。这是何等重要的一句话！所以第十一节，他会要求说：你们绝对要谨守遵行神的对你们所吩咐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我们绝对要去遵守。我们如果不绝对去遵守，就成为一个恨神的人。这是在第十一节他这样的一个最后一个结束点。好，这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一个段落。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其实他也是重复这个主题，重复这个主题，不过他用另外一个方法重新来述说，用一个方法来重新述说，也就第十二节的上半句：你们果然是听了这一些典章，遵守谨守遵行亚威你的神啊，谨守遵守到这里哈，也就他要回应的是第十一节。如果你真的是遵守，也就你真的是照第十一节所说的，你去谨守遵行了。好，那从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五节，神就要对你的报应，神给你的报偿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了第十节，神对恨他的人是毁灭不延迟，但是对爱他的人是守约是兼爱。那到底守约是兼爱是什么？他在第十二节开始后半段他又再次强调，神是对这样的人是守约是兼爱的，比照着他对列祖所起的事继续守约是兼爱。那神守约是兼爱，他就有提到说，后面从第十三节开始，第一个，神会爱你，他必爱你，再来他要赐福给你，再来使你人数增多，再来他要赐诸般诸多的这种果子，很多的果子，这些果子包括你所生的地所生产的这些五谷、新酒、油、牛犊、羊羔，这些都是从这个诸多的果子，神要赐给你。这些都是果子赐给你。再来，最后提到的是，神要让你蒙福是胜过万民的。也就今天我们遵守了神的诫命的时候，神守约是兼爱，神守约是兼爱的表现，第一个是神真的爱，神会爱我们，那神爱就会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它表现在神让我们人数增多，神会让我们的果子增多。这些果子增多，从我们生出来的，或者是我们地上的这些各株般的这些东西，它们都会多起来。那甚至最后它应许是使我们得到的福分是超过万民的。最后第十五节他提到一点，这是在圣经上比较少出现的第十五节这句话， 就是说神要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的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的身上。疾病问题，圣经很早提到疾病，不是没有，有，像在立位记，立位记的时候，最后的时候，神也提到遵守神立法的人跟不遵守神立法的人要怎么样。实际这里的讲法跟那里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也就是说，遵守神立法的人，他是可以生产众多，他儿女满堂，然后他没有疾病啊，仇敌也不能够攻击，反而是他能够攻击仇敌。那这里也谈到疾病问题，而且他特别的疾病是特别是用埃及各样的恶疾。也就是今天有各样埃及的恶疾，这种疾病表示它是出于神的，神对那种埃及人非常的厌恶，以及让他们生病。而这样的一种病，今天不会加在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从这句话，我们要反思，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疾病，它绝对有神独特的目的的，要来管教我们。他绝对是有一种管教的目的，当然这种管教绝对有可能是我们做错了，有可能不是我们做错，管教不见得绝对是我们做错，而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哪一些地方我们不懂，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或是有一些哪些地方我们没有了解到神的心意的所在，我们达不到神心意的所在，不见得是我们做错事情，不见得，当然也有可能是做错事情才来管教我们。所以这里谈到的疾病，它让我们在这里思考，今天落在这样疾病的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好好去反省，而不是真的一生病我们就去找医生，一生病就赶快让这个病要赶快过去，绝对不会，不要这样的一种迷迷糊糊生了病就赶快，希望病就赶快过去就好了。好，第十六节最后他再一个要求，就跟同如同前面所谈到的最后一个要求，十一节也一样一个要求，第十六节也同样在一个要求，他这个要求是要求你要吞吃神所赐的万民。他把迦南七族成为一个食物一样赐给万民，你要去吞吃它，不是只有光神打败他们，连以色列自己也要主动有信心的去征战，去得胜，把他们像食物一样把他们吞吃掉了，而不要去顾惜这些人，也不要去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是网罗经文所讲的所以最后的要求就是对于神所赐的人，你应该要灭，就要完全灭掉神所赐的这些物是污秽的，你就要把它灭绝，要用火焚烧，就完全用火焚烧掉，做一个最后他第十六节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实际上第七章它是不断的重复强调，就是一个主题，对当灭的人跟物，你就应该尽你所能的把他们灭掉，不可以让它存留。这就是一种圣洁的开始。什么叫做圣洁？就是从一切污秽的东西要把它完全跟我们自己隔离，只有当你把它隔离的，你才有可能圣洁的开始，你才有真正的进入到洁净，你没有隔离就没有洁净，没有跟污秽的东西隔离就不可能有洁净。所以第七章它实际上都不断的强调这个主题，以色列人不是说今天我不去碰就好，而是有一些东西甚至你要去做，你才能够真正的跟他们做隔离。愿父神让我们也成为真正的圣民。到第七章的第六节那里所谈到的，我们是真的圣民，那进了一个成为一个真的圣民，我们就应该做到我们真圣民应该要有的条件。怀东要跪在神面前，阿们，
阿们，
阿们。
啊 此交见面，到君主真是尊贵，不可使他生气。教尊的神有真身，因这奉命尊君，一直从天不沾满，基督万万之中，道君宝皆为耶稣，是听赞美之声。尊在主神的荣耀，万众山赞观世，众地有古有圣门，主恩根能永存，经不起难与危险，多难分难之中。道君为耶稣专心来助能力，天使只有不出世，何来靠近神灵，但传播音质回家，尽心尽修不休，欢迎到龙虎盘盘，此去有我无有，跑去跑去为耶稣，斩草不成就成，今日叫战子喊叫，不求